上课累了要下课，工作累了要休息片刻，但是人生成长永不下课。
嗨，欢迎来到 Life 不下课，我是欧阳立中，每天陪你学习练功，一起玩出你我的理想生活。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欧阳立中，欢迎收听 Life 不下课，每天一集不下课，边休息你上进，累积你的复利成长。各位听众朋友，今天这一集不得了啦。好，我邀请到一位我非常崇拜而且尊敬的讲师，那就是谢文宪老师，人称宪哥。那跟大家分享一下，宪哥呢，他本身哈之前是这个企业讲师，非常非常厉害。同时呢，好，他也是广播的主持人。然后再来呢，他现在有一个新的称号，好，叫做行动力先行者。最近宪哥出了一本新书，叫做《极限赛局》，我看了之后惊为天人。就读了这本书，你会发现很神奇，你在今年会充满满满的动力。那其实呢，聊起我跟这个宪哥的渊源呢，哈，大概我追溯到五六年前，那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那时候我是学校高中老师，那因为我是国文老师嘛，那我常常在培训学生出去参加演讲比赛，那我们自己当老师，那也要出去比赛。所以那时候呢，学校就会派我们参加这个国语文的这个演讲比赛。那有参加过国语文演讲比赛的人其实知道，那个我们比的是即席演讲，那即兴演讲就是你事前不知道题目，比赛前30分钟抽一个题目，上台，好，开始讲。也就是说你只有30分钟的准备时间。那其实啊，我这个算是练家子了，好，我比演讲比赛比了很多场。但那一次我抽到一个题目，那个题目特别长，长到我其实记不太出那个题目叫什么。所以后来上台的时候不小心说错两个字，我想哇完蛋了。因此呢，最后评审在讲评说，哎呀，我们这个题目只要一讲错，那一场就视同表演。啊，就完全不计分。所以那一场呢，我最后什么名次都没有得到。其实坦白来讲，那时候对我的这个打击影响还蛮大的，因为我对演讲还蛮有自信的，所以回去其实蛮沮丧的。那时候我刚好就是读了宪哥有一本书叫做说出影响力。读完之后我才发现，我有演讲的这个天赋，我不应该只把它用在演讲比赛，我应该跟宪哥一样可以去造福更多的听众，去帮助更多的人。所以慢慢的，虽然我是学校老师，可是呢，那时候我就开始有往外想演讲的念头。后来我就开始在外面接了很多的这个演讲。那在过了几年，我成了这个宪哥的书迷之后，我先后又拜读了宪哥很多的著作。啊，其中有一本著作我非常喜欢，就是《创造全世界最好的工作》。哇，里面有一些职业观念真的是让我觉得脑洞大开。好，比方宪哥提到要离职就在你最高啊最漂亮的时候离开，这时候身影才好，对不对？好，在你职业的高峰那时候离开，这时候才漂亮。另外宪哥也提到说，哎呀，这个职业就像这个攀岩理论啊，三点不动一点动。哇，这个对于我而言，因为我当时是老师嘛，一般不会有这个思维，所以我就开始有这个念头想要辞职了。就在三年前，我毅然决然的辞职了。所以我常说，我的人生导师是许荣哲老师，他教会我说故事跟写作。可实际上呢，宪哥他是我人生的一个引路人啊，看着他的著作啊，听着他的演讲，不知不觉你对于人生的方向会更清楚。那我今天终于把我这位偶像谢文宪老师宪哥请到节目现场，让我们各位听众来感受一下宪哥带来的力量。我们接下来欢迎我们今天大来宾宪哥。
哎，雄青啊，欧阳立中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听你讲话真的好慷慨激昂，突然间我就觉得我好像神了。
我跟你讲，我觉得我应该是被你影响，因为我常常觉得听你演讲的场子就会觉得哇，很像是造势大会的那种感觉。
我没有选举，我们没有搭档，实在太可惜。
或许未来有机会，对不对？宪哥，你最近出了这本新书《极限赛局》，我自己在读，我非常喜欢，因为这本书简直就是把你一生这样走过来，好，不管是在职场，以及后来你的这个转折，以及后来你的这个看见使命融合为一。那我自己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点，就是我发现你对于演讲的推广是不遗余力的。像你在江湖上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就是什么嘞？啊，麦克风加上信念就可以改变世界。啊，这句话认识宪哥人都朗朗上口，对不对？那我其实就蛮好奇的，就是宪哥，其实演讲是你的天赋，那更是你这个刻意练习而得来的一个结果。那你是从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拥有这个演讲的天赋呢？
应该说到大概高中二年级，我上台跟同学讲了一段运动会的事情，因为书里面大概也有提到，就是我觉得我们班一盘散沙，然后我引起了大家希望能够帮运动会做得很好的一个念头。 第二个是我在高中三年级毕业旅行晚会上面上去做了一个十分钟的单口相声的表演。
嗯，
那个时候我自己模仿了行政院长余国华、校长、教官，模仿中华职棒播报类似这样的播报员。总之就是我拿到麦克风站在台上，不管台下有多少人，我都没有紧张。
是
因为我的同学只要叫他上去讲一分钟，一种挫赛，紧张那边戏哦，我完全没有紧张这种感觉。比如说受访。上电视、上广播、演讲，我其实没有紧张，只要麦克风在我前面我都不紧张。说实在，我其他的天赋都很普通，什么英文、国文、体育那都很普通，画画都是很普通，但是只有麦克风这件事情我是真的觉得我有一点点感觉。但我以前有一点点把麦克风走错边，我就是觉得可能就是斗嘴啦、讲话啦，变成老师在台上讲课，台下一直有学生很吵，我就是变成那种人。可能老师说实在也不太喜欢我，但是慢慢我开始前面三年出来工作，找到 HR 的工作，发现不适合我，在民国83年挑战新一房屋做业务的工作，麦克风就变成我的武器。所以我现在演讲的时候开场我都会说，我在台下我就是普通人，普通到再不能普通的一个55岁的中年大叔，但是我只要一站上台拿到麦克风，我就变成超人。
宪哥，你知道我上次听到说拿到麦克风完全不紧张，然后完全变一个人，你知道是谁吗？
谁？
黄豪平。
那他比我更优秀，因为他年轻。
他跟你有一个共通点，就是都是在高中的时候，哇，很喜欢站上台，然后开始模仿各式各样，所以他那时候就去报名那什么全民最大党的这个选秀。
嗯，
对，那你们完全走出不一样的这个路径，但都非常非常的出色。
我觉得其实麦克风算是我的披风，我只要拿到麦克风，会有一种天助我也的感觉。那台下虽然很多人，其实我没有任何紧张的感觉。当然我必须诚实的讲，不可能每一场都讲得很好，但总之麦克风变成我的工具之后，可能我可以对一个人、对10个人、对100个人、对1000个人，这些其实都不难。难是要难在说出有意义的内容，影响人心的、打动人心的。麦克风加信念可以改变世界。也因为这样的关系，2020我就是用这个想法做了一档电视节目。我跟合伙人一起做了一档在东森播出的节目。我觉得这是我人生
中叫那个谁与争 锋
、欸、很
好看那个节目，
很难忘的一个经验。整个节目的系统都是用麦克风加信念可以改变世界。可是我们比赛的内容可能有简报、有故事、有说笑话，可能还有一些演讲、辩论、销售等等，总之都是跟说话有关的。
现在我好奇一个点，因为大部分其实面对麦克风就像你讲一定会非常紧张，你天生不怕紧张。所以如果像我们听众朋友，他也是属于那种拿到麦克风很紧张啊，不知所云，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吗？
我会这样讲啊，50-30-20，所以50是靠自己的修炼啊。因为说实在，我只是有天赋，不代表我可以靠这行吃饭。因为讲课不是口才好就能讲课，
认同。
因为我们一讲是7小时。不是7分钟，如果是7分钟，随便即席演讲不用准备也可以上去讲，
讲个故事就差不多。
我们一天是7小时，我已经讲了13000多小时了嘛。说实在，要能够把这个东西变成我们身材的工具，一定要有言之有物，而且有料，而且重点也不是口才，重点是大脑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50%是自我修炼，
对，
30%是靠环境。我因为从事业务工作的关系，天天都跟 sales 在一起。我们不要去比那个烂的，你去比那个很会说切入卖房子这个怎么样切入一个议题的 sales， 那个环境影响我很大。我在这里也要很特别谢谢信义房屋给我的栽培，不管是公司给我的任何舞台，或者是以前我在安捷伦科技，我们都跟顶尖的 sales 在一起。另外20%，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 mentor， 有点像导师。我自己因为从事业务工作的时候很幸运，有一些主管带我，他们都大概也抓到我的使用手册，大概知道宪哥这个人、谢文宪这个人怎么用，会摆在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就是50-30-20。那50说实在，对个人来说，你就是要必须多学习。
对，
套一句铃木一朗说的话，就是一天不练习自己会知道，2天不练习教练会知道，3天不练习球迷都知道。
我喜欢这句话。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有时候这样天天讲话喉咙不会哑，
对，
我如果一个礼拜没讲课喉咙就哑了。
你知道宪哥很有趣啊，因为我私下都会给来宾访纲嘛。宪哥你是唯一一个跟我说欧阳不用访纲，你随便问我随便答。
可以，我们活到这个年纪。
对对对，我说宪哥其实访纲是写给我自己看的，因为我需要准备。
客气了，客气了，客气。
好，那刚刚宪哥其实聊到就是你这个讲课的一些经验跟一些心法分享给大家。 那其实大家最熟悉的这个宪哥，你是知名的企业讲师。那其实呢，你一定很常被学员问到一个，因为大家知道你是千万讲师，就年收入非常高，所以一定很多学员会问你说：“哎，宪哥，我要怎么样才跟你一样成为年收千万的讲师？”其实你在书里写一句话，我觉得哇，我当时读到拍案叫绝。你说啊，从时薪1000块的讲师起步，哎。那我就蛮好奇，就是宪哥，你的讲师的初体验是怎么样开始的？
嗯，2004年3月16号，嗯，这一天是我
哇，你的日子都记得这么清楚。
你只要问我 keyword 主要 key 的日期，我都。
你是不是很会记数字？
我非常会记，
是。
我像我儿子有这个天赋，都是遗传我，
所以他数学很好，
很好。我两个儿子数学都很好。那他那一年是应该这样，就是我以前在华信银行的同事，他在文化大学兼任那个推广教育中心的电话行销老师，嗯，女生因为怀孕的关系，所以就没办法。就是身体不舒服，他叫我去代班，所以我去带了2堂课之后，文化大学就问我说：“你愿不愿意来直接接这个课？”我说：“这个对那个王老师很不尊重。”我去问他，他就说：“没有关系啊，那1小时才1000块，你拿去讲就好了啊。”哦，我就开始从代班的讲师开始做，那个年代大概就是1个小时1000块，后来涨到1200块。
是，
那我跟管顾合作的第一堂课就调到2000块，嗯，接下来2500块。签的合约，萌雅签我3年的专任合约是从3000块开始，第二年3500，第三年4000，说实在都不多。嗯，如果你一年1000小时来算，就算是4000块一小时，大概一年也是400万。嗯，对我现在来讲，那个真的是卖命的工作。嗯，可是我们从时数思维改成时薪思维就完全不一样。以前是拼时数，
对，
现在是拼时薪。就是我在想，我要怎么样讲课可以1小时从4000变成4万？
哎呦！今天这一集应该让大家付费解锁的。
当我的念头改成这样的时候就完全不一样。
对。
我的思考逻辑就从长时数变成短时数。像以前我是7个小时1小时4000。
对。
大概一天就是28000。
是。
好，那我一个月只要上20堂。
是。
你就把28000乘上 20, 就是56万。哦。
那你后来怎么去调整？
调整主要方法是2015年开始做公开班。公开班我们是直接切入高价课市场。高价课非常多人想要，趋之若鹜，主要来上课大概都是医师、老师、会计师，大概都是这样的人。那我发现一个市场，就是我们如果上课本身没有用。嗯，说实在，我再次强调，上课没有用。
就听完很激动，回去又不太动了。
对，我再讲第三遍，上课没有用，一点用都没有。你只会抄笔记，抄得很爽，完全没有用，因为他没有刻意练习。譬如说我以我们常教的几堂课，像演说、简报、教学跟写作，没有练就是等于零。所以我个人觉得那个时候切入这个市场也运气很好，
对，
福哥然后这个周正宇老师我们都搭配的还算不错，那时候切入了一个2天36000的市场，切入之后慢慢就把企业内部的这个价格就带起来，那当然就是管顾就会很讨厌我了，因为我只要价格拉高他就不好卖，好，所以我们这个若即若离的关系要维持平衡，这个需要靠人际关系的一些琢磨。
是是是是是，而且那时候开高价课，几乎都是秒杀，就很快大家就爆
秒杀，是一开始，后来也是要推一下，
也是你很诚实，对 ，OK， 好，所以宪哥刚刚分享了一个怎么样去调整你的价位的这个策略，对不对？那其实宪哥有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就是我观察这几年，其实有几个流行用语，非常的夯啊，比方说躺平或佛系啊，或是我就烂，再搭配那个梗图，对不对？哇，这个很多年轻人都朗朗上口。其实你书里也提到这个现象，然后呢，你会发现，也许现在年轻人对于生活或是对于未来比较没有这么大的动力。那我发现你本身是一个对棒球非常有兴趣的棒球迷，所以你书里啊，或者你演讲里，常常会用棒球哲学来解释这些人生的策略。那其中一个就提到一个棒球的哲学，可以大大的来增加我们这个生活的动力。想请你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其实棒球可以讲很多，因为这本书说实在也可以说是一本棒球书，只是我把它写成棒球书，你们就不会买，
完全不长。
叫极限赛，我可以讲很多啦，棒球讲三天三夜，我随便讲一个案例啊，比如说一支一垒安打加一支全垒打可以得几分？
一支一垒安打加一支全垒打。那要先看是安打先，
没有，就是安打先嘛，一支一垒安打加一支全垒打得2分嘛，
对。
可是如果这两个对调，
变成
先打全垒打再打安打，
就剩一分，
对，一分。好，那我再举一个例子，一支二垒安打加一支二垒安打可以得几分？
一支二垒安打
加一支安打，
照理来讲应该是得一分。
对，跑垒正常的情况之下，那个跑者会回来，垒上还会有一个二垒、嗯、一支一垒安打加一支一垒安打，最多一三垒有人。好、嗯，这三种状况在记录上全部都是记两支安打。嗯，但为什么会有两分、一分跟没有分？原因很简单，这跟我们人生的个人品牌的操作逻辑是一样。嗯，其实棒球真正是在比得分，不是在比安打，不是说安打不重要，因为你要靠一支一支安打累积你的分数嘛。所以呢，其实跟我们个人品牌经营的操作哲学一模一样，就是累积小成就，创造大成就。哦，意思就是说，你可能要有不断的上垒。一直有人上垒、哦、一直有人上，任何方法上垒就可以。譬如说一垒安打可以上垒，二垒安打可以上垒，被触身球打到也可以上垒，四坏球保送也可以上垒，反正选球能力好也可以上垒，任何方法都要能够上垒。后面要赌一个大的。现在一般在操作个人品牌的时候，可能大家都会知道想一棒赌大的。比如说我要做一档线上课马上就能够卖一千万。放屁，没有那么简单。它一定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累积，累积到有一天突然赌一把大的。嗯，好，我们的逻辑也是一样，做 sales 做 sales 做 sales， 突然间到高峰放掉，换下一个跑道、嗯、等到你不敢放掉，人生没有平等只有取舍。棒球有很多逻辑、嗯、我再讲一个，像 Joe Torre， Joe Torre 是洋基队2008年王建民当时的总教练、
嗯、
记者访问他说，10亿美金的球员跟10万美金的球员有什么不一样？你知道 Joe Torre 怎么回答？ Joe Torre 非常有智慧、嗯、10亿美金球员跟10万美金球员都一样，因为他们打到球之后要全力上一垒，不能上一垒的十亿会变十万，可以常常上一垒的十万会变成十亿。
哦，
哲学很简单，
很有趣、欸、
就是我们这个台湾人讲黑猫白猫，会抓老鼠的猫就是好猫。
的确，
我们在讲1950年代美国也是洋基队总教练，他曾经讲过一句非常脍炙人口的话。记者问他说，那边有一群20岁的这个投手 Rookie， 就牛棚那边有很年轻的投手，问他说，哎、欸，记者问他说，那个总教练啊，请问 那一堆20岁的投手谁会红啊？他说、欸、你看到那个人没？你看到那个没？那个、哦、在十年之后会变成 superstar。
为什么、
欸、他就随便讲说那个人会变成 superstar、那记者就随便问了一句说，那另外其他人呢？他就回答一个很妙、他说其他人会从20岁变成30岁。是不是很好笑？
很有趣，
虚度时光啊！
对，
你没有抓到诀窍啊，虚度时光就会从十岁、二十岁变成三十岁。你看每个人都一样啊，
对，
你什么都不进步，三十岁就变四十岁。
是，
可是如果每天进步人，三十岁变四十岁的过程，他说不定有一天变超级巨星了。
嗯，
其实就是这样嘛。花时间，与其花时间抱怨，倒不如花时间看书啊，
是是是，
学习或者听欧阳立中 podcast 啊。
哦，这是我的荣幸。哇，先生，你真的对于棒球如数家珍，
可以讲三小时，不用。
对啦，而且你刚后面讲好几个，其实没有在书里有写。
没有，那讲了书里你就不会去买，那自己看啊，这书自己买来看，我不会讲书里面的东西。
对对对，不过我非常认同宪哥你所说的，就是你做任何事，你要先想办法上垒嘛。
对，
对不对？年初很多人都会定目标啊，哎呀，我想跟宪哥一样啊，成为千万讲师啊，我想跟宪哥一样要写很多书，但是你至少要先开始讲。
对
啊，至少要先开始阅读，或者至少每天开始去写文章，先上垒，然后并且还要让安打串联起来。
完全正确，
对不对？因为你看，比赛真的不是看哪一队安打数多，你看有时候可能 A 队安打数很多，可输 B 队。
对，
为什么？因为他安打都只是零星的，
对对，而且分散，
要分，所以关键就是你能不能串联以及坚持下去。
完全正确，你简直就是棒球球评。
OK 啊、哦，好，那今天这一集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宪哥啊。那宪哥他最近写了这本新书，叫做《极限赛局》。这本书我自己读了，非常的喜欢，做了满满的标签贴。为什么呢？我常常说，一本好书，你如果能够从里面得到一个启发，就值得了。好，一本书也才三四百块左右、嗯、对不对？而且还随时都在打折，好多优惠。有没有？所以我都常常讲说，作者愿意写书是一件非常有佛心的事情、嗯、因为以宪哥的这个身价，他其实不用靠写书来赚钱，
而且我版税都捐出来了，
都捐出来了、嗯、对不对？好，那重点就是你愿不愿意去找这本书来好好的优化自己的这个人生策略。好，那这本书呢，我也会把他的这个书籍连结放在节目的资讯栏里头，欢迎大家一起支持宪哥的好书。今天非常谢谢宪哥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谢谢欧阳立中，谢谢大家。
好，我们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